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打开你的话，你也借着你的话向我们心里面说话，你把你话语的真理能够告诉我们，借着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揭开你话语当中的那个真理，让弟兄姊妹明白你向他们所传递的信息，让他们听见你的话就放在生命的里面，就带领他们能够切实的跟随你，能够被你带领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个信息的内容叫做蒙受赦罪之恩，这个题目相当的重要，这是我们整个基督徒得救的非常重要的根基。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之所以能够走在得救的道路上面，是因为我们蒙受了赦罪之恩。那这个恩典既然如此的重要，我们就需要认真的思考，思考什么呢？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认识什么是赦罪之恩？也许有人说，你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多余，我们已经是蒙恩的人了，怎么会不认识呢？似乎这个问题有点不可思议，但是这个问题是事实，也是我们常见的这样的状态。因为我们信主本来是先蒙恩，先蒙这个赦罪的恩典，然后透过不断的学习，透过真正的经历，我们才能够认识它，能够全然的认识它。所以对于我们刚刚信主的人，或者说对于还没有信的人，对赦罪之恩的不认识是正常的，会有很多的这种的误解，那这些的误解会产生一些的错误。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分享这个信息，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赦罪之恩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的意义。有些慕道的朋友他就觉得，我要足够好，我才能够配得这个福音的恩典，然后我才信耶稣。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会听到这些慕道有这些的反应，然后呢他就在靠自己努力做好人，争取靠自己做好人能够赚得，能够配得他所说的信主。那对于很多信主的人来说，已经蒙恩的人来说，有些信徒会这样认为，他说我已经蒙了赦罪之恩了，所以呢我犯罪也无所谓，那他就继续做坏人。没有信的人努力做好人想要信，信了的人他觉得已经蒙恩了就继续做坏人。那这两样事情放在一起，你会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好像我们的信仰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境地。到底这个赦罪之恩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这个赦罪之恩的那个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好像今天我们大家一起来领圣餐，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祷告，要省察自己，否则是吃喝自己的罪。那省察什么呢？省察我们已经蒙了赦罪之恩的人，我们是不是真正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因为犯罪得罪了神。很显然已经蒙恩的人，他们的生命状态是应该离开罪的。那从这些的里面，我就发现我们对这个赦罪之恩的认识有很多的偏差。那今天我们就要透过这个信息，这个经文，我们要搞清楚到底什么是赦罪之恩，到底我们有没有真正蒙了赦罪之恩。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节，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当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她怎么样呢？那这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向耶稣提出的挑战，这个挑战的内容是说这个妇人她犯了必死的罪，他问耶稣应当怎么办。很显然耶稣是赦免了他， 那真正的赦罪之恩是赦免人的罪，是赦免那个必死的罪。这是第一样。后面第六到第九节，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站在当中。真正的赦罪之恩是可以带领人胜过所有的控告，一切的控告完完全全都可以胜过。后面十到十一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真正的赦罪之恩是赦去一切的所有的罪，致死的罪，然后真正能够因着这个赦罪之恩活在以后不再犯罪的恩典的里面。那这个才是一个整全的赦罪之恩。这段经文记录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主耶稣在圣殿教训百姓。他教训的时候呢，就遇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挑战。那自从耶稣开始在犹大在加利利开始传道的时候，他就常常会遇到挑战。那为什么他会遇到挑战呢？因为耶稣所教导的是纯正的福音的真理。既然他教导的是纯正的福音真理，他就会驳斥那些原来错误的教导。然后耶稣自己他有圣洁的生命的见证，他就会光照那些假冒伪善的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会有敌对的势力出现。因为当时耶稣所面对的那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就是进行错误教导和假冒伪善的人。当耶稣出来教导的时候，就摇动他们的权柄，就会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们会攻击耶稣。那这次又是一次他们来试探耶稣，要攻击他。他们带着一个行淫的妇人过来攻击耶稣，表面上好像他们要请耶稣来审断这个事情，那实际上是他们所设计的一个陷阱，要害耶稣。大家要了解，在当时的时代，那些宗教领袖都是厉害人，非常厉害的，他们能够站在那个领袖的位置上面，他们能够操控整个犹大的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可以和罗马政府周旋，他们是一群非常厉害的角色，绝对的聪明，绝对的有手段，绝对的有胆识，我们现在词叫做社会精英，是这样一群人。那他们这一群人联手设计出来的那些计谋，那些的陷阱是相当的厉害。那他们常常设计的叫做双重陷阱。什么叫做双重陷阱呢？这个陷阱设下来，常常给耶稣两个选择，你选择哪一个都会中招。那这两个陷阱常见的是用犹太人的律法和罗马的法律放在一起，因为这两个是彼此冲突的。他设计了以后呢，就把耶稣在这两个选择的里面，你无论选择哪个都会掉进去。人会设计这样的非常厉害的陷阱，会的，聪明人也会，现代人也会。我不知道有没有丈夫常常遇到，或者是你遇到过那个陷阱没有，就是太太问你，如果太太和妈妈都掉到水里，你先救哪一个啊？有没有问你这个问题？那如果我回答，我怎么回答？我的回答是，主啊，救我。因为什么呢？因为不是他们掉在水里，是我掉在水里了。这是个双重陷阱，他把人推到那个陷阱的里面，你选择哪一个你都会中计，这是犹太人厉害的地方。当然主耶稣他不会掉在这个陷阱的里面，每次他都会回击他，不但回击他，他也会在这个里面教导福音的真理。那这个是耶稣 是真正来自于天上的那位神，他有的那种超然的智慧。那后面经文所讲的说，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简单的一句经文的描述，那这句经文描述的里面，你会看见当时的犹太人的背景。耶稣是前一天在耶路撒冷传道，到晚上的时候呢，他就离开耶路撒冷城，众人散去以后，他就离开那里，到城外的橄榄山去居住。那这一个简单的动作是当时的犹太人的光景，那个光景叫做非常的糟糕。因为在犹太人的背景的里面，他们本应当是接待远道而来的弟兄，他们本应当是周济自己本族的穷人，那些是他们应该做的。但是在当时的状态，他们好像很有宗教热情，但是他们的信仰已经基本上世俗化，他们已经失去了彼此之间的那种应该有的弟兄的彼此的相顾和彼此的相爱，他们已经和外邦没有多大的区别，靠钱财，很赤裸的利益的交换。那些犹太的百姓，他认识耶稣，耶稣不但是犹太人，而且是他们所认为的拉比，竟然没有人接待他，是当时的一种的光景。然后耶稣清早又回到殿里，第二天早上他又回到殿里继续的来教导他，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了。你会发现那个百姓有一个特点，他们的特点呢是他们的灵性实际上是很软弱的，但是呢他们也很追求，他们确实很渴求听到耶稣的教导。那这种的百姓是处在这样一个情形，是一个信仰比较模糊的，对耶稣的教导有一点犹疑不定的那种的状态。为什么会这样？他们一方面认耶稣是先知，因为他所传讲的是天国的福音，看耶稣行神迹一并赶鬼，然后他也看见耶稣有非常好的生命见证，他是圣洁公义的，这是他们认可，所以来听。然后呢他们又犹疑不定，为什么犹疑不定呢？因为耶稣所讲的道理对他们来说既熟悉又新鲜。怎么叫做熟悉呢？因为耶稣讲的是本着圣经讲的，犹太背景的人他们学过圣经，所以他们有共鸣，耶稣讲的本来也是从神来的，他会触动人的心灵，所以他们有一种的回应。然后有新鲜，为什么新鲜呢？因为耶稣所教导的和他们以前所听的，和法利赛人和文士和那些宗教领袖所讲的不一样，这是他们的问题。那他们长期的在这种错误的教导的里面，在那种误导的里面，在那种被洗脑的状态的里面，当真正的真理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很不容易一下子就能接受，所以他们一边听一边寻求一边犹豫不定，这是当时的犹太人的状态。如果在信仰上，包括在座的各位，你来所听的是一个错误的教导，不准确的教导，我跟你说，那种先入为主的那种的观念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到一个地步会把人挟制住的。你脱离一个错误的旧的观念，接受一个全新的正确的，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如果你做老师的，做师傅的，你要收徒弟，你喜欢收什么样的徒弟呢？白纸一张的最好，是不是？如果他已经学过一些了，特别是跟那些不对的老师学过的，然后你想教他比那个没有学过的还要难。耶稣当时面对的是一群这样的百姓，所以他持续的教导他们， 他们犹豫不定，持续的教导他，持续的教导他，他必定要花很长的时间不断的教导他，才能把他教成过来，非常不容易。在我服侍的这些年的里面，就单单两件事情，一个是错误的观念，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另外一个是对罗马书十章九节的错误的理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必得救，就这两样事情，我花了非常多的功夫要把它校正，把它更正过来，都未必有些人能够更正过来，错误的不容易更过来。为什么呢？为什么错的不容易更到正的这个部分呢？我问这个问题，我请问大家，当你去考数学的时候，你全部答对容易还是全部答错容易？全部答错容易吗？我想全部答错，我随便一下全都搞错了，对不对？但如果你想答对，那就相当的难。对于福音的真理有相似的地方，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地方，因为我们的肉体比较容易接受错误的东西，比较和那些体贴肉体的教导，那些的说法一拍即合，比较容易天然的对抗那些想要致死肉体的那个纯正的福音的真理，这是我们的困难。那因为这些的缘故，所以产生了当时的犹太背景，那些所谓的信徒的人，他们的信仰是相当的混乱，相当的模糊，他们要去找对的，但是又不容易接受，这是问题。所以耶稣就坐下教训他们，尽管他们犹豫不定，尽管他们在错误的里面，尽管他们很容易改，很难改变，耶稣必须持续的不停的教导他们。耶稣当时在那个地方已经教导了三年半，总共教导了三年半的时间，不停的重复教导，不停的重复教导，要花时间才能把人改变过来。我相信我在西畔教会服侍，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如果来我们教会听过一两次道就走的，很难接受。如果他能够留下来不断的听，一直的听，刚开始觉得和原来听的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时间久了，听得久了以后，他就被洗脑了，是吗？听了久了以后，他开始慢慢的学习圣经，开始用圣经来建立自己的信仰，开始用圣经来校正自己原来错误的看法，那这个是要假以时日的，他非得在教会一段的时间他才能够改变过来。我试过很多次，和一些外教会的原来认识的信徒跟他谈过几次，很难更正过来，非常难。但如果他能够在一个持续的教导的下面持续下去一段的时间，那个真理会进去的。那耶稣就是这样子，在犹大，在加利利，不断的持续的耐心的教导。那他一旦这样不断的持续的这样子教导，就必定让很多的百姓越来越清楚。当很多的百姓越来越清楚的时候，那些的原来的假教师，那些错误教导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会渐渐的被曝光，渐渐被显出来他们的错误，渐渐他们的假冒伪善就显出来了，然后他们产生的反应是攻击，他们要来攻击耶稣。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那这个妇人是在行淫时被抓的，的的确确证据确凿，他确实是犯罪了，然后叫他站在当中。那个当中是当时圣殿，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百姓的时候坐在那边，有很多人，然后呢他叫这个妇人站在当中，众目睽睽之下。那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要营造一个公审的一个气氛，他在这个公审的气氛的里面要设计一个陷阱，要把耶稣拖到陷阱的里面，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当行淫时被拿的，在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这样的妇人要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 这个陷阱就出来了。那在当时摩西的律法的里面，的的确确行淫的人是要用石头打死的。那石头打死在当时旧约的时候，不但是个人受惩戒，众人也受到这样一个警戒，让大家不要再犯罪。但是我们要了解，在摩西律法的里面，当他说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不单是肉体的死亡，不单是今生的事情，是表示上帝弃绝他，不再给他救赎的恩典。那这个被摩西的律法定罪以后打死的人，他意味着将来是到地狱里面。那这件事情是相当严重的。但在这个里面，我们也要了解另外一个角度，上帝设立律法给以色列人，拣选他们的时候，不是为了刑罚，是为了救赎。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是罪人，本来都是要灭亡的，所以上帝他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拣选他们，是要把那个救赎的恩典赐给他们，是主动施恩给他们。那这个是律法的真正的含义，显出他们的罪，显出神的恩典，让他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跟随神，真正信从神，活在那个救赎恩典的里面。那这个是重点。但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当他们把那个妇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在恩典的里面在做事情，他全然是一种审判的角度来做事情。那这个已经是违背了上帝所赐的律法的那个根本的原则，表面上看好像是，但在精髓上已经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他们错解神的律法，利用神的律法，还滥用神的律法，要用神的律法来试探耶稣。他问耶稣，你该把他怎么样呢？那这是一个双重圈套，犹太律法，罗马法律。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啊，他们是以色列的领袖，是宗教权威，那为什么他们不处理，反而把他拉到耶稣面前设圈套，要让耶稣来讲话？如果耶稣说该把他处死，就违背当时的罗马的法律，因为罗马的法律说这个死刑的权柄是不给犹太人，是罗马掌握的。如果说了以后就陷害耶稣，把他告到罗马官邸里面，就把耶稣抓起来。如果耶稣说不能打死他，那他们就说耶稣你违背摩西的律法，就开始诋毁耶稣的教训，甚至会挑起那些犹太人来害耶稣。这是他们的圈套，他们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权柄，告他的把柄。那文士和法利赛人，我们先问他们，是真的维护律法的一群人吗？他们是吗？摩西的律法说当行淫的时候要把男女都抓起来一起用石头打死，这个时候他们抓来了只是那个妇人，那个男人哪里去了？非常奇怪的做法。本身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违背上帝律法的，他们已经习惯了恃强凌弱，欺负弱者是他们的习惯。那个男人根本就不见了，他是行淫的时候被抓的，一群人去抓那个男人不见了，很有可能这个妇人也是被设计进来的一个牺牲品。怎么那么巧，大白天的耶稣在圣殿里面在教训百姓，就抓到了一个行淫的人。况且在当时的犹大妓女很多，为什么他们不抓，就单单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的时候，他就那么巧抓了一个来找耶稣？耶稣说法利赛人和文士是假冒为善的，这些人心里面相当的恶毒，非常可怕的诡计。那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问 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守法的良民吗？这群人他们妥协罗马帝国的法律是为了维护他的宗教地位，他们利用罗马的法律要得到他的宗教利益，这个是重点。他们知道罗马的法律是不给犹太人杀人的权柄，他用这个事情来陷害耶稣，但是他们自己会挑动百姓用石头把斯提凡打死，他们自己会欺骗罗马的政府官要设计杀保罗，他要达到他的目的他会不择手段的，他根本也不是一个遵纪守法的良民。这些人相当的坏，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心里面满了恶毒。大家知道他们把耶稣杀了哈？杀耶稣的时候他们怎么跟罗马政府说？他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是这样说吗？他是因为没有杀人的权柄所以不敢杀耶稣吗？不是的，他们是利用罗马政府要把杀耶稣的这件事情的责任推在罗马政府的身上，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是百姓把他认为是先知的，他们知道耶稣在地上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有非常好的圣洁的见证，所以当耶稣被杀的时候死在他们手上，他们害怕以后会出事情，然后他们推动罗马政府来杀耶稣，既达到他的目的又可以把自己的责任推出去。我们中国人原来鲁迅讲一句话叫做拉大旗做虎皮哈，大家听过没有？抗战的时候拉一个权威做垫背的，为自己背书又可以弹压一己，对自己有利就是自己的功劳，对自己不利就是别人的责任，太极高手。法利赛人文士会打太极拳的，那这样的人，这样诡诈的人，在那个时候，在人类社会里面，到今天，到处都是。所以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然后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那这个动作很特别啊，这个动作产生很多的猜测，猜测什么呢？说耶稣在地上到底画了什么字呢？很多猜测。那我的建议呢，既然圣经没有告诉你他写的什么字，你就不要猜测。圣经告诉我们的重点是耶稣的这个动作，他在地上画字，他没告诉我什么字，是重点是这个动作。那这个动作里面有几个层面在里面，一个，耶稣是独行其事的神，上帝不接受人的试探，他不理会他。第二样，摩西的律法是上帝用指头写在石板上交给摩西的，他没有摩西的律法来挑战耶稣没有道理。第三样，耶稣非常知道众人的心，知道那个时候百姓受挑动的时候情绪非常的激动，肯定很多人轰轰嚷嚷吵吵闹闹的，耶稣要让他们安静一会儿，不然他没有办法讲话。所以耶稣那个动作坐在那边，他们还是不住的问他，那必须要问，他要从耶稣的口的里面要达到他的计谋。耶稣直起腰来对他们说，看来好像中计了，耶稣要开始讲话了。耶稣回答什么？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的回答不是他们给的两个选项之一，他们两个选项就要么打要么不打，是吗？那耶稣的回答说是谁能打，这个是重点，不是要不要打，不是该不该打，是谁有权柄可以打他。那这个是耶稣的智慧，也是耶稣的权柄和能力，因为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那个定罪的权柄只在神的手上， 按着上帝的标准，所有的人都是死罪。他们能够活在当下，能够在那个地方没有被处死，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他们，是因为他们得着了上帝赦罪的恩典，所以他们能够脱离审判。所以当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有审判的权柄，他就要把众人的眼光从定人罪的眼光转向检讨自己的罪。那这句话一出去，当时那种气势汹汹的那种的气氛就冷静下来。可能我们要问这个问题，都是有罪的人，为什么会对别人定罪的时候那么热心，那么气势汹汹呢？人为什么那么容易给别人定罪呢？我昨天在查经的时候，带长者团契的时候，我就说人自从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就开始判定善恶。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的特点就是，我对你错，我好你坏，这人好那人坏，这是对那是错，是吗？这是我们非常自然的本能的反应。我们很容易给别人定罪，我们不容易给自己定罪。我们很容易看见别人的错，很不容易看见自己的错，甚至我们透过给别人定罪来掩盖自己的罪，会吗？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恶人干嘛？恶人先告状。耶稣把人看得透透的，人本来就是在这种光景的里面。耶稣说你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你看清楚没有？看清楚以后你就先打。那个用石头打，我刚才讲过，不是肉体，是定那个灭亡的死罪。那这句话就把众人的心全部冲击到。在当时的犹大，我刚才讲过，400年的静默期，上帝不和他们讲话，当时的犹大灵性的光景是非常的糟糕。很多人陷在非常深的罪的里面，那些领袖扭曲上帝的律法，用律法主义辖制百姓，假冒伪善，但内心非常的污秽诡诈，暗地里犯罪的。很多百姓是受误导，他们的灵性很低的，生命很糟糕。当时在耶路撒冷，很多的妓女奸淫是常见的事情，税吏那些所有犯罪的地方充斥任何的地方。那个时候如果用摩西时候的律法，太多人要被打死了。耶稣告诉那些所有的宗教领袖，你们拿着摩西的律法要来好像实行上帝的公义，我告诉你们，你们这些所有的人自己都陷在那个里面。所以司洗约翰出来的时候，在地上他呼召，他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就很多人到约翰那里去，因为他们的罪非常清楚的在责备他们。当主耶稣在询问他们的时候，谁有罪谁没有罪就可以打的时候，光照他们，把他们的心震慑住，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耶稣又回到原状，不再理他们，因为耶稣心里非常知道他已经震慑住他们，已经击退了他们的试探。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啊，主的话产生震慑的力量，主本身是有能力，那些本来要打的要拿石头的现在都离开了。那他们一离开以后呢，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也没有市场，因为他们本来是挑动百姓，现在百姓一走了，他们也没有戏了，这个风暴就停止了。那这个里面有一句经文请大家要稍微留意一下，他说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这个次序很有意思。为什么是这个次序？对于犹太百姓来说，他们年长的会先认罪，会比较容易，因为他们了解圣经，他们知道人都是生在罪的里面，活得越久积攒的罪越多，他不敢否认自己的罪。年少的时候 相对少一些，相对单纯一些。箴言二十章十一节，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小孩子的本性是比较接近当时创造的时候，婴孩非常好看，我特别喜欢看婴儿，看小孩子。我特别喜欢看什么呢？我看他的眼神，我看那婴孩的眼神非常的透彻，然后他看着你的时候，他定睛看着你，很单纯很透彻，就定睛看着你。我刚刚信主的时候不太敢看，我看他定睛我的时候，我就觉得要躲，我觉得里面很多东西不能给他看。那信了主信了久了以后，我现在开始非常享受，所以生了小孩小婴孩，我最喜欢看他的眼睛，很透彻看他，很享受。但这个小孩子逐渐长大以后，逐渐成长，然后就变得小奸巨猾了，是吧？这个成语不对啊，就变得老奸巨猾了。成长以后，那个罪性在里面发作，那个罪在世界开始蔓延，受世界的污染，世界的污秽，慢慢他就开始改变，他开始成熟，他变得越来越难以琢磨。小的时候他一撒谎你就知道他在撒谎，长大以后他再撒谎你也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在撒谎。我有这个问题，我的小孩小的时候一撒谎我就知道他在撒谎，现在他们十二十三了，我被骗的一个一个的，我根本搞不清楚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成长以后会变得更有罪。那个时候那个少年人在犹太背景的里面是指十二岁以上三十岁以下，基本上因为他们三十岁要结婚，未婚的叫做少年人。那年长的认罪了，少年人他们也会认罪。那犹太人的少年人十三岁要有成人礼，然后他们就在律法的里面开始受限制。十三岁是他们开始负律法责任的时候。那十三岁的孩子有没有罪啊？我告诉你，我孩子现在十三岁，体会很深刻，那个罪开始发作，开始发作的很厉害。但是在犹太人的里面，因为他十三岁开始负律法的责任，他们要被律法惩戒，他们也参与律法的执行，所以犹太的少年人到了十三岁以上以后，公开反叛的少年人非常少，很少敢公开的叛逆父母的。至少在过去旧约的时代，上帝就知道人到了这个年纪要失控，所以他律法就在这个时候实行，就把人的罪限制住。现在到了西方社会，这下子自由了，这一自由什么都自由了。现在的到了十三岁到些 teenager 失控的状态，上帝把人看得透透的。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些少年人他们在成年人面前是比较守规矩的，绝对不敢放肆，所以成年人离开他们也就离开了。那这件事情我说必须要在犹太背景的里面，外邦背景比较难。犹太背景它有绝对的上帝的标准，有圣洁公义的标准，有至圣的律法，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有世俗的律法，和人比较，如果我没有犯世俗的法律，如果我比周围的人都不错，那我应当是好人，是吗？好人要让他认罪容易吗？不容易。犹太人有这个背景，所以耶稣这样讲的时候，那个反应是在犹太背景的里面才会产生的。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众人都离开了，耶稣在那边，因为耶稣是没有罪的，那个妇人还站在那里，因为他站在那边等死的。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句话和那些气势汹汹的话不一样， 这句话的里面一定没有指责定罪的口气，一定是带着非常平静的、温柔的、安慰的语气。那些人在哪里？没人定你的罪吧？这句话也是对所有的罪人说的。一个真正知道自己有罪的，一个真正在罪中挣扎的，他的心灵应当是渴慕这句话。没有人定你的罪吗？那些人在哪里呢？你被人定罪，被人骂，被人定论，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罪的。在那样一个凄惨的里面，耶稣说，没人定你的罪，我们需要。这个是赦罪的恩典的非常重要的，在人心灵深处的那个恩典。他对他说的这句话里面有两个信息很重要，一个他说那些人在哪里呢？他告诉那个妇人，安慰那个妇人，你已经脱离险境了。那些人手里拿着石头在周围喊叫要砸下来，那个妇人肯定站在那边蒙着头闭着眼，极度惊恐的等待着石头像雨点一样砸到身上。耶稣告诉他，那些人走了，没有人定你的罪了。那后面一个信息，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信息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耶稣告诉他没有人定你的罪，另外一个告诉他你并不是没有罪，因为你已经被那些人捉拿了，他们控告你有罪，有足够的证人，你是有罪的。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耶稣要把赦罪的恩典赐给他，赦罪恩典赐给他必须经过几个步骤。一个，耶稣要用恩典来寻找罪人，没有人可以靠自己得救的，他来寻找罪人，要把赦罪的恩典赐给他，首先找他以后的第一步是要澄清他是有罪的，他要承认自己的罪，他才能够接受赦罪的恩典。没有罪的人，不承认自己罪的人，怎么会接受赦罪的恩典呢？这一个提问是重要的。当他认罪以后愿意悔改，耶稣就把赦罪的恩典赐给他，不管他犯多大的罪都可以得耶稣的赦免，然后他就带他走公义的道路。所以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耶稣去找他，主动找他，然后跟他说，你有五个丈夫都不是你的丈夫，让那个妇人认罪，然后把恩典赐给他。那这段经文很重要，这个信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信息常常被误用。很多信徒犯罪了，活在罪中，不享受责备，不想悔改，他就用这一节的经文来抵挡。他说耶稣说了，没有人定你的罪，没有人可以定我的罪，所以你不要责备我。你听过这样的回答没有？信徒不接受责备，因为耶稣都不定我的罪，所以呢，你也不要责备我。你在讲台上，你只管讲我爱听的，你只管讲我喜欢的，你不要讲责备罪的事情。耶稣都不定我的罪，你是谁？你凭什么定我的罪？听过这样的信息吗？耶稣说，众人不定你的罪，是指定死罪，用石头打死，这个人是被弃绝了。如果来到教会，被指出罪，好像耶稣指出那个妇人的罪一样，那个是恩典， 是叫人能够真正的悔改，是用恩典来劝诫他，让他走对人生的路。那个不是定罪，那个是把人从罪的里面救出来。这个是这段经文的真正的教导。如果你到一个教会去，你听讲到，你从来听不到责备罪的信息，我告诉你，你没有被救，你被害了，你被留在罪的里面，活在肉体安舒的里面，没有活在真正赦罪的恩典的里面。所以耶稣跟妇人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是告诉他你是有罪的，但是没有人定，是耶稣不让人定罪，他有定罪的权柄。妇人说，主啊，没有。他的回答是正确的，他没有说主啊我没罪，他没有说主啊他们也都有罪，为什么来抓我，外面妓女多的是。他说，主啊，没有。他只是把这个事实诠释出来，告诉耶稣，他在说主啊的时候，已经超越了前面文士和法利赛人说夫子，没人定他的罪。然后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耶稣不是说我说你没罪，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当耶稣说不定他的罪的时候，那个是赦免，那个是全然的赦免，那个不单单是不用石头打把他脱离现在肉体暂时的死亡，那个是神的权柄临到他，那个永恒的救赎临到他，真正救他脱离那个罪的永恒的咒诅。这个是耶稣对他说的话，我也不定你的罪。没有耶稣不能赦免的罪人，只有神不拣选的人。没有一个配得得救的人，也没有一个不配得救的人，只要救赎的恩典、赦罪的恩典临到他。上帝赦罪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所有的罪人只要恩典临到他，他愿意认罪悔改，都能够救他。这是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讲这句话的时候非常重要的话。我也不定你的罪。我昨天在长者团契的时候和那些长者说，我说你们这些的长者哈，很多你们的孩子我都认识，他们真的是很优秀，从一般的道德层面是很好的人。我说我自己原来在信主以前很糟糕，上帝竟然会救我这样的人，上帝他可以救所有的人，这是他的恩典。赦罪的恩典是完完全全的恩典。如果在座有慕道的朋友，你觉得我罪大到一个地步神没有办法赦免，你这个感觉是错的。没有上帝赦免不了的罪，没有耶稣赦罪恩典不能够覆盖的罪人，没有的。当这个恩典临到你，就足够能够救你。后面的一段经文一句话非常重要，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极其的重要。耶稣不定罪，那个赦罪的恩典临到以后，他没有说去吧，以后该干嘛干嘛啊，去吧，以后爱干嘛干嘛吧，反正赦罪的恩典已经给你了。他说不是，他说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那这句话说得很好，很重要，但是似乎好像有一点轻巧。谁都知道以后不再犯罪很好，但是做得到吗？如果这个妇人是以妓女为生的，或者是人家逼她做妓女她才能够生存下去的， 他以后怎么不再犯罪啊？如果说我信主以后，那个我赖以为生的工作，老板逼我做不合法的事情，否则我失去工作，我怎么以后不再犯罪啊？如果我在做生意，我必须用不合法的手段才能够维持我的生意，我以后怎么不再犯罪啊？如果我受情欲的捆绑，毒品、同性恋长期的上瘾，我蒙了赦罪的恩典，我以后怎么不再犯罪啊？这句话很重要，很好啊，但是怎么起作用啊？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在哪里？这个问题如果是人说的就没有意义，甚至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这句话是主说的，当耶稣说你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赦罪的恩典不但是一次性，它有延续性，这个恩典会一直的陪伴着我们，带领着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做到以后不犯罪，这个才是真正赦罪的恩典。当这个赦罪的恩典临到我们以后，耶稣应许日用的饮食必定会赐给你的，不需要做那样的事情去维护你现在肉体的生命，你就可以不犯罪。当耶稣说你单求神的国、神的义，我需要的会加给你，你不需要害怕老板去犯罪，你可以以后不犯罪。当耶稣说圣灵的能力足够救你脱离一切的捆绑和试探，你靠着他必定得胜，以后你就可以不犯罪。这个是赦罪的恩典，是真正赦免我们的罪，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得到这个赦罪恩典以后胜过以后的罪。耶稣讲话从来都是带着权柄和应许的，以后不再犯罪了，是这样讲的。我相信各位都是很多是工薪阶层的，在公司打工很多都不容易，上帝也带领我，我一个工作原来是在一个公司做 Far East Manager， 做远东部的经理，老板就跟我说这一单很大单你去，他要求行贿你去，行贿给他钱，他要10万美金给他，我跟老板说我不做，老板说为什么，我说我是基督徒，我不做这样的事情，高老板不吭声，他说你不做我做，我跟老板说我劝你也不要做，上帝给我胆量，我说如果你的公司是变成这样一个行贿的，我告诉你，我说如果我去给他行贿，我也会在里面，你公司所有的员工都开始来侵吞你公司的利益，你要这样吗？他不吭声，我不知道他做了没有，可能他偷偷去做了，但我告诉他我不做。上帝给我们应许，他叫我们以后不犯罪了，是他叫我们以后不犯罪了，是他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力量，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完整的福音。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才是真正的福音的真理。有了这个福音真理以后，你整个的生命的方向就可以改变了。原来放纵肉体的得到神的赦免，我不再放纵，以后我追求圣洁的生命。原来贪爱钱财的得到神的赦免，以后我不再贪爱，我积攒天国的财宝。原来是追求骄傲的，我现在效法基督的谦卑，以后我不再落在骄傲的里面。原来是自私的，我现在效法基督的舍己，我以后学习舍己的去爱人。原来软弱的现在得刚强，原来有恐惧的现在有平安，原来软弱的现在得力量，那个属天能力都在赦罪的恩典的里面。你带着这个恩典，你带着这个盼望，你有能力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走这条天国的道路，你可以真正活出来那个圣洁公义美善的基督的生命，那个荣耀 是在所有的得救的信徒的生命的里面要显出来的。这个才是真正蒙受赦罪恩典的人。赦罪的恩典是推动这样的生命的方向。所以巴不得每一位西盼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忍受我这个严厉讲道的这么长时间下来，盼望你们能够听到这样的信息。那个赦罪的恩典真正在你生命的当中能够产生主要我们产生的方向，能够在这个恩典的里面你体会他的恩典，你经历他的恩典，你活在他的恩典的里面，让他的恩典在你生命的当中实实在在的显出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是何等的大，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当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听到主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以后不要再犯罪了。主，我们听到这样的话，就请你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也用你的话把你的能力把你的恩典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靠着你的话，靠着你的能力，真正活在你恩典的里面。愿主耶稣基督你赦罪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出你的荣耀来，也让我们和你同得荣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